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来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呢，礼拜日的早上9点到10点，大家早安早安。这一周过得惊心动魄，不管是在清明连假之后啊，感觉经济啊国际上面有很多震荡哦，感觉周末也不得闲，很多人还在适应这样子的波澜壮阔。我们就稍微至少一个小时放松一下吧。周末啊，该抛下的就要抛下，你一直想着一直紧抓着不放也是没有用的，该休息就要休息哦。熟悉的旋律，早上的9点01分，张韶涵的歌曲 C 大调，也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
我最爱的音乐会重复100遍，每一次谈恋爱都成熟了一点，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晒晒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快乐随时存在，拒绝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我要我的世界成为最特别，感动加上跳跃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没了我还是最耀眼。
9点04分，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了好歌曲，也要进入心灵小语的单元啦。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我们在这一段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心灵小语。他说啊，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那么我们前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这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哦、我们如果说人类的寿命啊，我们讲100岁好了，100岁其实有点多了，因为现在平均寿命其实也还没到100岁，大概80几岁吧。那我们先概括而论呢、哦、就100岁，年过半百之前，就是50岁之前，他说你的人生哲学要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其实从大家的生命历程来看呢、啊，在中壮年阶段以前，其实我们对未来是很有期待跟想象的。我想要上大学啊、我要做什么工作？我想要环游世界啊、我要去哪里看什么事情？我觉得，正值年轻气盛，所以你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当然，你要多点努力，花点时间，但是你会觉得我还有很长的人生岁月可以去达成我要做的目标，所以我不犹豫，我要快点做决定。我想到什么，我要积极的去行动。但是人生的后半场，也许是年过半百之后，亦或者是你感受到自己年纪已经大的时候，要做的是不后悔。我看过有一个说法哦，他说在你意识到说自己年纪大这件事情，不见得是说50岁以后，反正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你意识到觉得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开始感受到自己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学的事情就是学会放弃。以前是学会要去争取更多东西，但到某一个时间点，你要开始学会放弃。这个放弃是你抓得再紧都一定要分离的，学会道别，学会放弃。在某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成为你的日常。我的话呢，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讲，当然还没到嘛，但是这句话给我的感触也很深刻。例如说像我这个阶段，我最常遇到我生活周遭的人是发生什么事情。举个例子哦，例如说我的朋友，我的闺蜜，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最常在我这个年纪会面对的人生阶段就是结婚生小孩。虽然说现在结婚生小孩的在我的朋友界当中非常之少，但总归就是踏入下一个人生阶段。所以他们好像是在挑战自己成为另一个身份，尝试去拥有更多事情，成为父亲，成为妈妈，然后要照顾小孩，组成一个家庭，要肩负更多的责任。可是在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生活周遭你的亲朋好友都在跟你道别。这个道别可能是代表着永远的离开了，这个道别可能是突然意识到说，诶，我身体大不如前了，这个道别是，诶，原来这些人都会走的。有一个瞬间你会感受到怎么大家都走了的那种感觉。虽然我亲身没有经历过，但我可以理解在某一个年纪阶段你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走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是真的年纪大了，又亦或者什么生老病死意外。但是你会发现说，你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雀跃的说，诶，他又做了什么事情。你听到这个人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他可能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生命当中遇到什么挑战的时候。那这个时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后半段的人生，你要做的就是不后悔。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我长很多，也是算是人生经历当中的前辈。有些听众朋友年纪很大，可以当我阿公阿嬷的也有。不晓得大家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现在的人生呢？不管你现在的身体健康状态是好是坏，但是呢，我觉得你在适应着不断的道别离开这件事情，也许你已经磨练出一种心态去应对，不仅仅是跟生活周遭的人道别，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兄弟姐妹，有一天我们也要道别。你在看着跟别人道别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在想着，如果哪一天是轮到我的话，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方式跟这些人道别呢？ 我要去把握更多的机会，不后悔。这是刚刚提到后半段的人生哦。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这句话，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我们很粗略的将人生一分为二，那我们前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犹豫，不要再等了，要做就做吧。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什么事情还没去做呢？不要再后悔了，再等下去也没有时间可以等了。不管是不犹豫或不后悔，似乎都在催促着我们去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大家不妨可以思考一下啦，就像我刚刚讲的，在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你要开始练习学会放弃，去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能够拥有这么多了，学会放弃，学会割舍，学会道别。这件事情如果把它当作我现在的课题，我一定会觉得很难，因为我觉得哈，太久了吧，还没那么快吧。但是谁知道呢？人家说这种道别啊，分离啊，它不单纯是靠年纪去做区分的哦，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总归都是我们人生路上面会遇到的挑战。 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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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나를봐봐봐봐도내두눈을봐거봐이미너는한곳을보고있어 Check it, one, two, three 시계번호맞춰다보는게말은해도다른사람생긴걸알아요즘넌나아닌다른사람과만나미쳤더라이제는모두전화도걸지않더라나랑있을때는하루가일초라도넌내앞에서요즘하늘만보더라 I love you rockin' me너와나의거리멀어진그리도멀어진난보다못해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니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니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거라고사랑에눈물진 Victoria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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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가슴이아파생겼다고내가싫으면싫다고차라리솔직하게말해줬다면난너를죽도록미워하진않았을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이말들되새겨봐도이리저리둘러대는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Victoria 사랑했을거하고사랑에눈물진 Victoria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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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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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ody knows 맘몰아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eight 숨어둔밤에새우가나를달래고있어날버린걸생각하면그랬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아파하고사방을기다린 Victoria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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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tonight 너내게원해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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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ody knows 날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숨어둔밤을새우며눈물을흘리고있어 and Blue 的歌曲 Loner，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周末时光陪伴大家的就是我微微啦。现在时间早上的9:15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作休息，听听好歌，稍后马上回来。我们在下段节目啊，要带着大家出去走走哦。刚刚不是说这个平常的生活嘛，经济的挑战，国际局势的脉动，让你心烦意乱吗？出去走走吧，开阔开阔心胸吧，有很多台湾美的地方，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顶着风，一个人，逆风让人们低头承认，雨大到看不见前程。心不是勇敢就能获胜，面对生命各种残忍，怎么能如何能，我不能顺着风一个人，顺境让人们失去了平衡，站在高处的心奋的孤冷，不能停止的野心和倦容，常常夜深扪心自问，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让我笑让我哭让我爱的人，我要真我要梦我要爱的深，这种不认输的个性连泪都不给别人，顺着风逆着风迎着风的人，不怕错不怕苦不怕痛在身，幸福永远留给坚韧，感谢让我
阿妈，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停止，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求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正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很特别哦，我们要聊的故事啊跟台湾的风情有关。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台湾不管是人事物哦，风土民情，然后景观，我很难找到讨厌这个地方的理由诶，我就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台湾哦，来聊聊东台湾的故事哦，很漂亮的地方吧，宜兰花莲台东，这里有什么样的美景呢？用徒步的方式来了解咯。很特别的是哦，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他是一位医师，不过他过往是以这个徒步的方式啊，走了西台湾，现在把东台湾也走完了，体力也非常好，从医师的角度看看台湾的美景，还有跟这些在地人互动的故事，让大家在早晨时光充充电，准备好了吗？今天邀请到的是远东联合诊所山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嘉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Hello， 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嘉璇医师哦，我们之前分享的啊，跟听友分享的也是那个西台湾的部分哦，叫做一路向南，就是台北这一带哦，往南走，从西台湾这样走哦，用徒步的方式去了解这一片土地，然后当然一方面健走舒压。健康这都是一个选择嘛，每个人开始走的这个理由不一样。那我想这一次很棒的一点呢，就是嘉璇医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一路向北啊，我们现在走完再走回去，大家想到天哪，这样不就绕台湾一圈了吗？对啦，差不多也真的就一圈了。这次的主题叫做一路向北哦，浪人医师的徒步台湾东海道，这次就是走东边了啦。
对，走东边，
我觉得这就是让大家脑中就很有画面了，一想到台湾的这个东边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海岸线，然后山林的风情，当然交通有的时候确实不是这么方便，但也因为这个关系很多人觉得东台湾的美景是非常珍贵的。那我想嘉璇医师这一次也是用走的方式大家想哎疯了，西台湾你说好像交通便利，走一走，如果你真的不行啊，搭个车回来也 OK。 我个人就蛮惊讶，就是说东台湾你说徒步行啊，要走啊，那跟西台湾那个差别是不是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时间就拉得比较长一点点，或者是说跟西台湾的走有没有什么体力上的要求或实际上状况不一样的地方呢？
其实第一个就是让你没有退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大概我们从鹅銮鼻开始嘛，鹅銮鼻等于是台湾最南，它的隔壁就是台湾的极南点开始走，然后的地方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 taxi 也没有 Uber 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就是大概你要规划一个合理的行程走。那其实有些时候我心里面还是会有担心，因为人总是有可能会出意外，我想说如果万一队友或是我自己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那我要去哪里求救？我总不能每次因为你就算是打119，你这样打119好像也是很浪费医疗资源所以大概我有背后有做这些规划。那正好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是在，因为我以前曾经在台东工作过3年，所以我台东跟花莲有不少朋友，所以这些朋友们通通都被我动员不是来救我们，是来跟我们一起走路
哇，那他们想说我平常就住在那边，然后还是要跟你一起走这样子。
他们也没有这样走过，像在台东的时候是台东荣民医院院的心理师，那个庄心理师还有他的太太，那他们两位就跟我们一起走，他就说老师说我们来台东住了十几二十年，还没有在路上走路走这么长，他们可能有跑步啦或是做各式各样的体能活动，很多当地的朋友在地的台东的社工师他们也说老师说我没有这样走路看过我的家乡
确实啦，你说徒步啊，很多人真的是第一个就会想到说我们有体力去做到，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划嘛，那有些人就在生活很忙碌，如果说 什么旅游的话，可能就直接拉车到那个点，不会想我用走的方式。不过我想透过之前介绍，大家很熟悉哦，你的徒步的方式当然第一个很慢嘛，然后也确实比较耗体力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把速度慢下来，你可以看到的风景或遇到的人事物啊，或者是你的视角跟观点，跟我们一般讲的旅游真的就蛮不一样的。想要问看医师哦，我们刚刚讲到说是从这个鹅銮鼻就往北走嘛，就是沿着东边这样子往这个台北方向迈进哦，其实也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那这个时间也拉得很久哦，不是说我们这个几天就完成了，其实时间拉得比较长。诶，这次走东台湾啊，跟那时候西台湾的那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像刚刚讲的，因为是这个要重新做一些规划跟调整，走起来还顺畅吗？
其实大概是我的行前功课做得还不错啦。那我们这次其实状况都算是很平顺，我们并没有中间就是说没有办法走到比方说预定要住的民宿啦或怎么样，所以我们都能够准时到达。那当然其实中间当然偶尔也会遇到伤兵，就是有朋友的受伤了，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是我们也在路上，竟然那个是已经到宜兰了，要是我想在台东要拦车，可能有的时候台东的郊外可能有困难然后在宜兰的时候，我们就拦到了一辆露营车，帮我们把受伤的队友载到火车站去
啊。确实哦，真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哦。那我想透过今天的机会，我一定是要请医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徒步这个东台湾的过程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并且因为徒步的这个角度嘛，速度变慢了，对于在地的很多小故事人的互动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想要先请医师帮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讲说是从鹅銮鼻出发嘛，往北走，然后就开始慢慢走。诶，我很好奇，这样子 run 整个东台湾大概历时多久啊？就是我们
其实
走下来，
从鹅銮鼻开始的时候是2022年，就是2年多前的三月嘛。然后我们结束，就是整个回到我们出发的原点，就是台北的行政院那个前面的省道的原点，那个是2023年，就是去年的4月。然后后面再写文章，把文章写完，然后编排出版的话，就6月才跟大家这样子。
其实拉的时间蛮长的哦。
中间有休息啦，因为遇到了夏天，我们不会。在那个像这几天这样的天气
超热吧，
大概从6、7、8、9这四个月我们大概不会走路。如果真的后来其实有走了一小段，六月是我们是走的是台十一线，就是东台湾，我大家知道东台湾有台九跟台十一两线，然后台十一线那时候我们开始走是早上5点开始走，
哦好早，
然后5点走到了大概9点就要休息了，因为再下来走完你就会烤焦中暑倒在地上的
哇，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也是跟大家分享啦。我们讲说很多人可能也确实有这样的目标，就是说，我想要这个徒步环岛之类的哦。那当然有些人是说，可能年纪比较轻一点点，或体力比较好，会是那种短时间内一次性把它全部都弄完，可能用走的，或有些人是什么骑脚踏车啊，
骑脚踏车，
对，
走路大概都30几天。
对，但是实际上，正如之前嘉璇医师有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总是有一些工作嘛。啊，或者是像刚刚讲天气啊状态不佳的时候，我们分段的来进行，就算把整个时间拉很长，我们迟早也是可以走回行政院。
对，我觉得这之中有很多朋友他会跟我说，我走路很慢，我可不可以一起走？那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群固定走朋友，那一群他们有固定的速度，我们固定的速度，那新加进来的朋友如果他的速度跟这些朋友悬殊太多，不管你是太快或太慢的话，大概都会造成原来在走的朋友的压力。所以有些时候有的人说我走很慢，那大概我们一般人走路是每小时4公里，那我们这群朋友应该算是比较勇脚，大概一小时可以走到 4.5 到 5。 那里面当然有人走得更快，走得更快就要多休息等人家，然后再来是其实是耐力的问题。那东台湾走的时候，你们不要想说四月的春光明媚，其实四月在台东走路就已经很可怕了，
就很热啊。我觉得台东是我无时无刻去我就觉得很热，冬天也热，是真的。白天啦，有太阳的时候都热啊。
对，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呢，那你又在我们知道台东，其实你从鹅銮鼻上来，然后你会经过了，像现在大家觉得说那个什么多良很漂亮，那其实多良 当多良其实是一个已经荒废的火车站、嗯、然后它是荒废了以后才变成风景好有名，可是如果你在多良那边待久一点，你可能也会遇到土石流像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就遇到土石流，所以多良火车站是关闭不让我们上去看风景
我觉得很多人这样，就像刚刚讲的东部有些美景啊、嗯、我们可能看一些旅游的报道啊，或者是短片啊、嗯、会觉得哇好美哦，好想要亲自去看看哦，诶去的时候总可能会遇到像刚刚讲天灾啊或者是气候的关系，诶像嘉璇医生除了刚刚讲多良车站之外，有没有什么是真的一开始去诶有期待感，那就去发现诶跟你想的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大家我要想的是清水断崖真的是很漂亮、嗯哦、但是如果你想想看你在九级阵风的时候你逆着风走走过清水断崖，你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
你根本抬不起来看吧。
是那这次因为大家听到我们就是分段走，我们有一个社团，然后就是大家互相在 call 说、嗯、诶我就会先说预计出发的时间，然后要报名的人，因为东台湾的时候很多都要住宿，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订民宿、嗯、要事先一些规划、啊、然后就大家听到清水断崖都非常兴奋，想说、从来没有用双脚踩在清水断崖上，
对啊就是平常开车吧是不是
然后所以那次报名的人特多，这样子大概有十二三个朋友一起报名、哦、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是就是我们在做那个历史走读的我的朋友水瓶子老师、嗯、那水瓶子老师他特别要去看的是那个清水断崖再往南一点，是陈澄波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做东海岸道路、嗯、然后这幅画他要去看那个原来作画的地点
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所以那次我们就很多人就很高兴的出发了，早上出发的时候风和日丽，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东北季风来了，我本来看气象报告东北季风要晚一点来，我想晚一点来我们大概就已经走完路程了，结果东北季风就来了，然后开始吹的时候，这时候就看你身上的重量了，像我还好不会被吹得堕退路，可是如果你的体重只有50公斤以下的人大概都会堕退路
哦，真的那个风阻太强烈，
对风非常非常的强，大家知道我们是向北嘛、嗯、然后东北季风是往南灌嘛，
就是往你的脸上砸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我就发现我们里面有一个同伴是那个无力治疗的老师黄老师，他就开始真的在斗退路，然后就越来
走三步退五步，
对就越来越慢然后这时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水瓶子，他就因为他是长得很高的大男生、嗯、所以他走到黄老师前面就变成他的那个像挡风的然后我就想说诶队友这样很不错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另外还有两队友就夹在帮黄老师有人破风，然后有人在两个旁边挡风然后就夹着黄老师一起走这样子走过去那个是非常难忘，然后以前大家都会喊累要休息，可是那个因为风非常大气温又一直下降，东北季风下来那个是冬天八以为很愉快，又雨又风然后都没有人敢休息，因为你休息温度体温就会下降、
哦、对啊
大家就一路拼命的狂走走走走走走，终于走到了和平、嗯、那和平的话是我们就是等于是光复以后才叫的名字，改叫做和平，那以前它是那个泰鲁格族的部落嘛、嗯、那就是如果去年大家有看吴明义老师写的那个写的小说的话，那个就是发生在和平的故事这样子、
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场景哦医师描述就很有意思，我就说平常我们是开车经过嘛、嗯、觉得哇那个是一个美景，或者是确实就是很雄伟的一个场景，但是现在你在上面走啊，你的眼睛也不睁开。
对，然后而且在那个地方，因为它整个环评还没有完成，所以苏花改在那个地方并没有苏花改。其实苏花公路有些路段，因为已经都去走苏花改，所以是。走起来很安全的、嗯、可是那个地方呢
还不行吗，
对行人来说很安全，但是那个地方其实人车是一起的，所以他还有为了要避免被落石砸中，所以他挖了很多隧道、嗯、然后那走在隧道的时候你虽然说走在旁边的那个排水沟盖是安全的、嗯、然后应该不会怎么样，可是你跟车子一起的时候那时候
车子很快啊，
车子很快，然后你在那个隧道里面又长，你就会觉得听到很多噪音、哦、然后车子有些车子状况没有太好，有很多废气，我就觉得我是一台人体空气清净机所以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在骑脚踏车环岛的时候呢，他们到那个地方就是等于是过了新城然后一直到苏澳当中、嗯、他们是会用让脚踏车上火车，然后用北回铁路来载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再去走，我说 目前我不会再去走。那当然0403地震之后那个地方受创很严重，所以地质很不稳，你走路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其实还没有地震之前，我们走路那个地方落石本来就很多，我们走路的时候是戴安全帽走的。
哦，确实确实还是安全蛮重要的啊。
对，
那我觉得就像医师讲到的，虽然说不想再去走，但也索性至少走了那一次。
对，
有体验过一次，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很重要是虽然走了很辛苦，是大家都平安的通过了那个地方。
嗯，我觉得真的很酷哦。就说有一些路段，有一些地方，过往我们的经验就是可能开车经过，甚至你不太会下来走，它可能就只是一个中继一个过程。但是你这次采取用走的方式看到的风景真的不一样。先暂且跟医师聊到这边呢，我们先讲广告，稍后马上回来咯。还有很多精彩故事，大家别走开。
我真的迷了路，在喧闹人群中有个我，静悄悄地走过。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走。我相信路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你一定要等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无路你选择，你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期。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报是由教育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又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许多的风情，很多有趣的故事啊。还记得啊，很久之前呢，我们曾经邀请到一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徒步西台湾的故事，分段次的进行，然后对西台湾可能很多的这个乡镇市区有很多的认识跟了解。那我们今天不是走西台湾西台湾走完了，我们这次要走东台湾。那很多人想，哇，东台湾是台湾很美很美的地方哦，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邀请到的是远东联合诊所身心科的主治医师吴家璇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医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自己很好奇，就是说医师在刚刚讲说东台湾这一块啊，因为我们刚刚都会想到嘛，宜兰、台东、花莲其实就是风景很美的地方，然后不管像刚刚讲的清水断崖，或者是海平面，我觉得能看到海这些，像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海，每次再怎么热看到海就觉得超开心。所以想问看医师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风景呢？就像刚刚讲到的，以前真的是匆匆走过，那现在是比较慢的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角度跟画面毕竟我想从车上或火车上走的跟走路看到的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
其实有一些其实是一般人来说会觉得很普通的风景，可是你如果知道这片土地在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意思，这样子。
会。
比如说像在台东花莲的地方，它有一些村子，或者它的村子是以前的日本人的移民村。然后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虽然有一些争议，就是有一本书叫《弯身回家》然后当时日本人因为日本的人口爆炸，所以他们就是日本的殖民政府刻意把日本移到台东花莲来。那他们为什么不选西部呢？因为他们觉得东部的原住民比较纯洁，比较接近他日本人的精神，然后觉得西部人比较狡猾奸诈。那我想可能也是西部的土地比较难取得吧，然后我们就移到东部来。然后所以其实你到那个地方去，像现在大家很高兴都去看那个鹿野看热气球
对啊。
那其实鹿野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移民村你去看它的街道是不是很像在日本的农村的街道都是非常的方正那个就是当年开发的。那个地方开发你会看到有些是开发成功的，有些是开发不成功的，然后也有留下一些遗址，像是当时就来那边校长的宿舍啦，然后或者是警察的派出所。那这个是鹿野一个，然后其实在凤林的郊外也有然后我们去的林田山也有，我也有走到林田去这样子那还有在台东，台也有，台东是旭村然后大概这些移民村现在人口最多的是我们现在叫做吉安乡那其实吉安乡当年是叫做吉野都是让他们取的名字也跟我们
日本名对不
对？
对，
那他们当然是日本移民就取日本名那可是他们取名字也很有趣，那因为吉野的就是现在的吉安那边当时来的移民都是从日本的德岛来的四国的德岛，然后四国的德岛故乡有一条就叫做吉野川，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方就把这边为了怀念故乡就叫做吉野就很像你看像我们的蒋公从大陆过来的时候他也很怀念故乡，他觉得那个就是脚板山很像他的故乡奉化溪口这样子
就是说街道全部都要类似
对，他们就会觉得就会把自己故乡就会取这个名字。但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我觉得地名的变化也是非常有趣，就像是在花莲的玉里玉里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三民那三民你就想说哈，三民主义吗？然后其实它的演变是这个样子来的，然后日本人来的地方他们本来叫做三立，斗笠的笠然后因为在奈良有一个叫三立山然后他们就到那附近看那个山就觉得很像他们奈良的三立山所以就叫做三立这样子
好可爱
然后但是呢你如果去知道它的地名 的话，那个地方本来是住的是原住民，那原住民的地，原住民的意思就是直接就说哦，再下来就是要爬楼梯，他们就叫做底阶，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开始爬山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花东纵谷面，它地也不是完全平的，会高高低低，就是经过那个地方往北走就是五鹤台地，然后他们的原住民就是直接反映，用这个地名就反映说再来要爬楼梯了，这样子、
取名就很直接，直接了当。但我觉得这些故事就很有趣哦，就说我们去的时候不单纯是看到这些风景、有的时候包含像地名啊，像刚刚讲到在地的一些变化，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背后的故事跟原因。我觉得每一次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更觉得哇，我们对台湾的认识好少哦，台湾真的好复杂哦，不觉得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来说是因为东部的民族是非常的多元，非常的丰富、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地方，然后再下来大家现在想到池上就想到精神武术嘛，对不 对、那其实池上也是很复杂，池上它原本有它的原住民，然后还有后来清朝的时候，等于是很多福建广东的人然后就跑来台湾，然后他们汉人跑到西台湾，就跑到了我们今天的高雄屏东的时候、把那边的原住民平埔族赶到东部去了、
往右上角赶这样。
对，然后他们就赶了，然后他们当时就有的人就是绕过了，像我一样绕过鹅銮鼻上来、然后有的人就是穿过中央山脉过来，就像现在大家很喜欢走的有一个叫进水营古道、也是就是他们当年的很多很多的移民路就这样过来的，然后过来了到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有等于是西部的原住民就是平埔族，还有东部的原住民、然后东部的原住民西部人就叫他们会阿美族，就他们从此种稻米的那个技术就大为增进，然后结果呢，还有一些就是还有荷兰人，他们那时候想要淘金啊、想要逐鹿，他们也曾经也有跑到东部来探险。其实东部有很多探险家的故事，在19世纪末的探险家故事。然后后来呢，清朝就发现说这个地方必须要开山抚番，所以清朝的人也来了。
好复杂，
好复杂，
明明就小小的，没有也没多大地方。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讲日本人的移，日本人刻意移很多日本人进来、
还有日本人，
然后日本人后来当然大部分的日本人，应该绝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回日本去，就是在战败之后回去、但是也有听说有传说说有些日本人他觉得他的家当都在这里，他就反正他就装哑巴隐姓埋名、就继续住在东部然后当然后来还有1949年之后，然后就是跟着国民党政府来的有很多军人，其实东部有很多像是玉里啊、凤林啊，这些都有很多农民伯伯都是住在那边的。
我觉得真的超酷的。
然后现在现在东部还有很多新住民
啊，
对不对？所以其实东部是一个种族非常复杂的地方。
很多人我觉得想的很单纯哦，说诶东台湾嘛，大部分可能是原住民，没有，我跟你说很多啊，不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并且我觉得单从刚刚嘉璇医师讲到了这个东台湾的一个故事，他可能也只是取了一小块来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也是这样，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好复杂的地方，好复杂的种族，不同国家的人在不同时期来到这里。那有的时候你透过一些方法，就像刚刚讲的，也许你只是因为对台湾的美景有兴趣，所以走上了这一趟徒步之旅或者是你只是个人有这个运动步行徒步的习惯，走上这一趟徒步之旅，你可以用这些方式重新去认识台湾的风貌。因为我觉得这一趟刚刚讲到说啊，就是在地的一些故事哦，除了平常说自己可能阅读啊，或者是对这些了解，有没有什么是您自己到当地啊才知道说哦原来如此哦，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当地的才会跟你有一些互动分享。
我的个性在精神科医师就是要跟人家拉勒嘛然后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到当地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跟当地的一些，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跟他们聊。比方说我记得这书里面写的比较少，然后我走到了那个长滨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鼎鼎有名的吴神父。然后我们就跟吴神父聊，才知道吴神父当年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来到东部的时候，我们知道东部有很多传教士啊、然后有带来很多的服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长滨跟现在不一样，那他早上要去游泳，然后游完泳之后再上来再开始他的那个传教传福音的工作
他的日常好酷哦。
对，遇到了本人就觉得我们也觉得很兴奋，本来我们可能在台北只看那个招牌就写说什么吴神父脚底 按摩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看到了本人，然后觉得哎，有些事情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在万荣，万荣就是在林田山附近，然后我们就住进了一家民宿，然后住进了一家民宿呢，就是那个民宿的老板跟民宿的老板娘，因为那晚上已经下雨了，然后就开车来接我们，然后老板就很低调就说：“哎呀啊，我是就是以前在西部的报社工作就退休了。”然后但是我们进到那个民宿觉得特别，因为那个民宿民宿的那个它有书柜，然后书柜里面就是展示了一个叫做梁东平先生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想说：“哎，莫非？”然后他就写说：“啊，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就是可以买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问民宿的老板娘，我说：“啊，莫非刚开车那个老板就是梁先生吗？”他说：“对。”然后因为我后来想说：“哎，那梁先生是一个在西部以前在西部工作的记者。”后来一查才不得了，知道他有得很多新闻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新闻辈。然后可是他到了东部退休生活，就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客人啊，然后早上的时候住民宿顾民宿啊，然后看到他们他的民宿旁边有池塘，然后他在那边养鸭啦、喂鸡啊，我觉得哎，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那我那时候我们本来想说，哎，想跟梁先生讲说，那既然你是一个，他其实现在还是有在做很多翻译的工作。我们的朋友就跟我们一起走路的朋友说：“哎，吴医师，你要不要去嘉选？你要不要去跟他交流一下？你也在写文章。”我说：“不要啦，这样子让人家突然要转变身份，被我们认出来，人家是新闻奖的得主，得了很多新闻奖的那个新闻界前辈，他应该也会觉得说，好像隐私被人家窥探的感觉。”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会在那边，可能就是我退休生活、或什么之类。像我自己，我们家妈妈这边是住在台东嘛，那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回家跟阿嬷或者是跟住在台东的家人聊天，他就说哦，其实还是有很多那种真的就是退休就回台东住置产，然后就在那边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跟那个空间，我跟西台湾的你说乡村或比较宁静的地方，我就感觉真的气氛很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很喜欢说什么台东蓝啊，我觉得就单单连天空的颜色就不一样。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哦。我们不只透过嘉璇医师的分享，自己包含在看医师的书的时候，我会在想象，确实包含自己每一次回东部啊，那个环境跟条件跟我们一般，真的是台湾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然后都很难被取代。不要想说乡下一样，我跟你说都不一样。
对，都不一样。
但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沿着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我背着钓竿独自走到了东海岸，徜徉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气息，忘却所有的烦忧，心情放得好轻松，鹰儿在天上飘，鸟儿在空中飞，鱼儿在水里游，依偎在碧海蓝天，悠悠自在的我，好满足此刻的拥有啊。下班就可以掉了，哈哈哈哈。享受大自然。
陈建年的海洋，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吴嘉璇医师跟我们分享他徒步东台湾的故事，其实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哎。那你会感受到台湾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人事物都很棒。希望通过一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有趣的故事哦，跟台湾在地有关的故事也和你做分享。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好音乐，维持着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次再见。
凌空的云被风推开，这一个你我都明白，趁现在将一切坦白，理由借口不用编排，转身走向不同未来，放不下是骄傲的姿态，跟随心动的愉快，悲伤装进我口袋，爱与悲哀，命运叫人释怀。这次我不想你逃，格调是一路遥，脑海倒是你的微笑，祈祷熟悉的歌谣，全世界都颠倒，记忆像蝴蝶笑，最心动的愉快，悲伤装进我口袋，爱与被爱，命运叫人释怀。这次我不想你逃，格调是一路遥，脑海都是你的微笑，听到熟悉的想哭的笑，终于挣脱错爱的。
你还记得去年四月二十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群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